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12月2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第三季度 GDP 增长4.3%，远高于预期，川普经济政策生效。
H1B 签证废除抽签制，高技能人才优先，法院裁定调涨签证费合法。
国务院宣布禁止5名外国人士入境，防止跨境审查言论。
美军增派特战部队进驻加勒比海，升高对委内瑞拉的压力。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经济在第三季度明显提速，商务部经济分析局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三季度 GDP 年化增长率达到4.3%，这是近2年来最快的一次增长。报告原本应该在10月底发布，但由于联邦政府一度停摆，发布时间被推迟，数据正式出炉明显高于市场预期。此前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预测第三季度 GDP 增速仅为大约3.2%左右。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塞特当天表示，川普政府推动的供应链改革和关税政策成效显著， GDP 成长达 4.3%， 几乎是美国 GDP 数据所能达到的最佳水平。而且数据表明季度通胀率已经降到了 1.6%， 令市场振奋。他指出，多数经济学家严重误判形势，川普经济政策开始发挥效力，美国人明年将获得更多的减税。从增长动力来看，消费者支出是主要推动因素之一。第二季度美国消费者支出增长 2.5%， 到了第三季度这个数字上升到 3.5%。 除了消费表现强劲，出口增加，政府支出上升也对经济增长形成了支撑，同时私人固定投资的降幅收窄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自川普总统今年1月重返白宫以来，美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为 2.5%， 这一增速也略高于拜登政府2024年的 2.4% 的平均水平。哈萨特认为，目前的发展持续下去， GDP 增长率未来会多次突破 4%， 通胀率会在 1.6% 上下，明年政府将给百姓更多的减税或补贴。
川普政府又对 H1B 工作签证动刀了，这次直接废除了多年的随机抽签制度，优先把签证分配给高技能高薪的外籍人才。国土安全部周二表示，这么做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美国本土工人的薪水、工作条件和就业机会，避免企业滥用签证去请便宜的外籍劳工。根据国土安全部的最新公告，新规定将从2026年2月27号正式生效，适用2027财政年度的 H1B 名额申请季。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发言人特拉格瑟说，新规定更符合国会当初设立 H1B 初衷，也能鼓励企业多申请真正有能力的外籍专业人才，帮助美国维持竞争力。发言人强调，作为川普政府推动 H1B 改革承诺的一部分，我们将持续对雇主和外籍人士提出更高的要求，以避免损害美国的劳工权益，并执行美国优先原则。此外，联邦地方法院当天作出了裁决，判定川普总统拥有合法权限，可将专业技术职业员工的 H1B 签证的费用调升至$100,000。
国务卿卢比奥周二宣布，美国将拒绝任何支持或推动审查美国人言论的外籍人士入境。第一波行动已经锁定了5名外国人，并可能对身在美国的人启动驱逐程序。卢比奥在 X 平台上发文强调，长期以来，欧洲意识形态鼓吹者和被政治工具化的非政府组织有组织地对美国的科技平台施压，要求打压跟他们立场不同的美国观点。川普政府不再容忍这种跨境审查行为。国务院指出，这5人曾经组织活动，迫使美国企业与平台审查，打压美国人的言论和观点，甚至取消其内容盈利资格。卢比奥强调，相关人士入境或在美活动，可能对美国外交政策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已经授权国土安全部 依法立即启动驱逐程序。虽然名单没有公开，但是卢比奥形容这些人是全球审查产业复合体的代理人。事实上，卢比奥早在今年5月就宣布签证限制政策，针对削弱美国言论自由的外籍人士采取行动。此举正值欧盟依数字服务法加强监管美国科技公司之际。欧盟本月初也首次对 X 平台开发 1.2 亿欧元，引发美方关切和反制警告。
根据美国官员的消息以及公开的航班追踪数据，美国本周向加勒比海地区调集了大量的特种作战飞机、部队和装备，这为美国政府对委内瑞拉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的选择。华尔街日报报道，一名官员透露说，至少有10架特种作战部队使用的 CV-22 鱼鹰旋翼机于周一晚上从新墨西哥州坎农空军基地飞抵了该地区。飞行追踪数据显示，来自斯图尔特堡和坎贝尔堡陆军基地的 C-17 运输机于周一抵达了波多黎各。另一名美国官员证实，这些飞机运送了军事人员和装备。目前尚不清楚这些飞机运载的是哪些部队以及何种装备。坎农空军基地驻扎着第27特种作战联队，而精锐特种作战部队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第101空降师则驻扎在坎贝尔堡，第75游骑兵团第一营驻扎在斯图尔德堡的亨特陆军机场。退役空军中将德普托拉说，他们正在预先部署兵力以采取行动。这种调动表明，川普政府已经确定了行动方针。川普总统近期加强了对美国总统马杜罗的施压行动，包括封锁美国石油的出口，悬赏5000万美元缉拿马杜罗，拒绝排除对该国进行空袭的可能性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犯罪集团掌控美国大马黑市，已与拉美贩毒集团联盟，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日，一名美国联邦缉毒专家指出，疑似与中共有关的犯罪集团已经掌控了美国大约 75% 的大麻黑市。过去由墨西哥贩毒集团主导的毒品交易，如今已经被中共接管。外界怀疑，中共可能用洗钱服务换取与拉美贩毒集团的合作。请听报道。
美国高强度毒品贩运地区计划中的大麻影响小组全国副协调员罗戈文指出，目前的美国黑市大麻交易呈指数级成长，规模高达每年3000亿美元左右，而且成了一门国际生意。罗戈文举例说，在加州，一磅大麻的售价可能为450美元到500美元，甚至更低。而在大麻属于非法而且处罚更严厉的国家，大麻的售价会呈指数级增长，每磅售价从5000美元到20000美元不等。罗格文表示，过去墨西哥贩毒集团通常在美国国家森林等公共土地偷偷种植大麻，但近年来中共犯罪集团公然进驻那些医疗或娱乐用大麻合法化且对非法种植刑责较轻的州，堂而皇之地经营大麻农场。他说，大麻贸易的控制权从墨西哥贩毒集团转移到了中共势力手中，但却没有看到他们因此而发生过冲突。美国缉毒专家怀疑，中共必然与墨西哥贩毒集团达成了某种结盟。据众院国土安全委员会9月18号听证会的证词，中共可能是以廉价的洗钱服务换取墨西哥贩毒集团的合作。曾任缉毒局特工的鄂本也证实了，中共正在为墨西哥贩毒集团提供洗钱服务，并且使用微信应用程序和加密货币来进行洗钱。中共洗钱组织已成为在美国及全球洗钱网络中的关键角色之一。专家警告，这些与中共有关的犯罪组织正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俄克拉荷马州麻醉品管理局局长安德森作证指出，一些非法大麻种植场靠近军事基地， 电缆管线等关键基础设施。他认为中共正在利用所谓海外警察站来控制海外侨民进行非法种植。自2018年俄克拉荷马州开放医疗用大麻以来，该州已成为美国大麻黑市的重要枢纽。在2022年底疫情期间高峰时，约 85% 的黑市农场与中共有组织犯罪有关。尽管俄克拉荷马州规定大麻企业主需为本州居民且居住两年，但安德森指出，几乎所有中国人的种植场都透过空壳公司来规避规定，并向中国银行转移资金，与中共背景企业有关。美国已经有40个州以某种方式将大麻合法化。罗格文指出，尽管政客们承诺大麻合法化将会消除黑市，然而在加州，贩毒集团却将这一政策视为在合法经营掩护下进行非法活动的机会，并渗透到了几乎该州的每个地区。大麻黑市已经绕过了合法市场，规模之庞大以至于无法有效监管，也令合法种植大麻者感到不满。他还指出，这些大麻合法化的州执法机构还将资源转走，检察官对非法种植不起诉，处罚力度也减轻了。而这一漏洞导致中国、老挝、泰国、墨西哥和俄罗斯的贩毒集团以及其他有组织犯罪集团涌入这些州，这些州正在遭受彻底碾压。众议员布雷青在听证会上更指出，证据显示中共正对美国发动协调式非对称攻击，他呼吁动用一切执法资源来应对。他还警告这些非法种植场武装程度甚至超过地方执法单位。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贸易代表办公室周二表示，经过一系列调查和听证后，认定北京针对芯片产业追求主导地位的行为、政策和做法是不合理的，而且给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因此，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采取行动，当天生效。公告指出，几十年来，中共一直试图垄断半导体行业，并采取日益激进和广泛的非市场政策和做法来追求这个行业的垄断地位，严重损害了美国企业、工人以及美国整体经济的利益，导致竞争和商业机会减少，由此产生的对华供应链依赖性和脆弱性又造成了经济安全风险。对此，中共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则回应说，反对滥用关税，并强调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是由市场动态和企业选择所形塑。美国这次公布的措施是源于拜登政府去年12月23号启动对中国芯片行业的301条款不公平贸易行为调查。在历时一年的过程中，中方拒绝与美方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征求公共意见环节共收到26份书面意见，并于今年3月11号举行公开听证会，周二发布了这份最终裁定通知。实际加征税率会在实施日之前至少30天对外公告，将叠加在拜登政府今年1月起因强制技术转移调查而对中国芯片加征的 50% 关税之上。有分析认为，华府这番先宣布后实施的做法为川普政府试图在川习会后的贸易休兵背景下稳定对华关系。彭博社报道指出，这波潜在的新关税锁定的是中国制基础型芯片，也就是传统芯片或成熟制成半导体。这类芯片虽然不如人工智能领域所需的先进芯片尖端，但应用面广泛，涵盖汽车、飞机、医疗器材和电信等领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列出的可能征税项目包括二极管、电晶体、原锡、集成电路等原料或零组件投入品，目前不适用于含有中国芯片的成品，例如电脑和智能手机。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共禁止人民前往日本旅游，中国企业反而成为受害者。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2月24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总统邀请中亚两国总统参加 G20 峰会；
川普政府向陆州部署350名国民警卫队，遏制暴力犯罪；
商务部决定对中国和越南的一次性餐具征税，税率最高超过540%。
长沙外卖员黄袍加身，抗议变造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周二证实，已经亲自邀请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和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夫参加2026年在佛州举行的 G20 峰会。川普形容与两国的关系不同凡响，并强调此举的目的在于推动地区和平与深化经济合作。此举被视为今年11月在白宫举行的 C5 加峰会成果的延伸。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当时曾经盛赞，这个峰会是美国和中亚互动的新时代的开端。在川普政府的全球战略版图中，中亚已经从边缘地带跃升为遏制中俄影响力的关键角色。11月6号举行的 C5 加峰会达成超过340亿美元的初期投资和贸易协议，其中哈萨克在峰会期间宣布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被视为美方在中亚扩大政治影响力的重大胜利。中亚长期被视为俄罗斯的心腹地带和中共一带一路的重心，川普意在建立一个绕过中俄的中间走廊物流网，让中亚物资经由里海高加索地区直达欧洲，完全避开俄罗斯领土。美国不采取直接军事对抗，而是通过技术援助和大额订单引导中亚国家在中俄美之间采取更平衡的多向量外交，进而形成对中俄的战略包围。
五角大楼周二宣布，为遏制居高不下的暴力犯罪，川普政府将向路易斯安那州部署约350名国民警卫队成员，进驻新奥尔良等大都会区，任务预计持续到明年2月28号。五角大楼发言人帕内尔表示，国防部长海克塞斯于周一正式批准派遣部队，国民警卫队将支援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协助执行联邦法律，打击犯罪。这次部署采用美国法典第32编的混合模式进行，由共和党陆州州长兰德里统筹指挥，联邦提供经费。川普总统早在12月初便预告这项行动，作为整治全美城市高犯罪率政策的一环。州长兰德里当天在 X 平台发文感谢说，国民警卫队将在新奥尔良的旅游旺季协助执法，确保公共安全。今年1月1号，新奥尔良的著名波旁街曾发生了致命攻击事件，一名嫌犯驾驶皮卡车冲入新年庆祝活动的人群向民众开枪，造成15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嫌犯随后遭警方击毙。
美国政府近日决定对来自中国和越南的一次性食品容器寄出高额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国际贸易委员会最新裁定指出，中俄两国出口到美国的热成型魔素纤维制品以低于公平价格在美销售，并受到政府的补贴，对美国相关产业构成实质性的损害。这类产品包括一次性碗、盘、杯和外带餐盒等，主要以木浆等天然纤维和回收材料制成，广泛用于食品服务领域。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卡佩尔和委员大约翰森·科恩斯一致投下支持票，为美方启动征税程序铺平道路。裁定发出后，美国商务部将在未来几周内正式发布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税令，相关报告预计在明年1月23号公布。根据现阶段的数据，部分中国生产商面临的综合税率最高可超过540%，其中倾销税率单项就高达477%以上。越南相关产品的关税也可能超过260%。这些关税一旦生效，至少适用5年，而且属于依法执行的贸易救济措施，不受总统行政裁量的影响。
周一，湖南长沙数百名外卖员聚集抗议小区物业歧视， 最后演变成了一场模仿起义的狂欢。长沙市核能普利小区要求外卖员只能推车步行进入小区送餐，但是外卖员发现小区的业主可以骑电动车进入，因此和保安和业主发生了争执。消息传开后，外卖员们纷纷赶来支援，抗议歧视，将小区大门围住。到了当天夜晚，一名外卖员头戴皇冠，身披写着见到朕为何不跪的黄袍，站在另一名外卖员的单车后座上，在抗议现场兜圈子，疑似模仿黄袍加身跨马阅兵，周边的外卖员纷纷欢呼。视频显示还有更多外卖员组队赶往现场，视频被打上起义起义的字幕。当外卖员经过时，路边有不少民众高声欢呼，主动让路，或是对着呼啸而过的外卖员比赛。一名在现场的00后外卖骑手透露说，当天去抗议的大部分都是20多岁的年轻骑手，因为物业管理人员骂得很难听，他们去抗议要求物业的管理人员出来道歉，结果警察来了100多人，一开始他们只是看着也不给处理该事，导致骑手开始炸街，有人披着皇冠和龙袍代表起义。入夜后，成百上千的公安和特警列队入场镇压驱散抗议者，直到当天午夜仍有外卖骑手拒绝离场。知情人说，直到凌晨1点多，警方开始强制驱离，并抓捕了3名骑手。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禁止人民赴日本旅游，中企反而成为受害者，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近日，美国宇航局 NASA 与波音公司在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兰利研究中心完成了一系列的测试，在提升大型客机燃油效率的同时，抑制气场机翼在气流中的剧烈震动和颠簸等问题。这一项目属于双方联合开展的综合自我调整机翼技术成熟计划，这被视为未来干线客机机翼技术演进的重要一步。传统客机如果将机翼设计得更长更薄，可以大幅降低空气的气动阻力，但随之而来的是刚度下降，变形增大，机翼更容易产生大幅震动。而试验机翼在后缘布置了10块可独立调节的活动面，作为主动控制的控制台。通过计时调整这些控制面，可在试验中显著削弱机翼的抖动程度。目前 NASA 与波音已开始对试验中采集的大量资料进行深入分析，并计划在完成之后向业界公开相关成果。
据 Apple Insider 周二报道，苹果表示将允许巴西的 iPhone 用户使用 App Store 以外的协力厂商应用商店进行应用内购买，迎合巴西政府有关不正当竞争方面的调查。据悉，巴西经济防卫行政委员会批准了一项苹果提出的终止承诺协议，有效期为3年，苹果必须在105天内履行条款中规定的变更，之后巴西政府就可以终止对苹果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调查。协议规定，苹果必须同意开发者推广 App Store 以外的应用内购买方式，同时允许巴西 iPhone 用户使用替代性的协力厂商应用商店进行 App 分发。此外，协定还要求苹果把支付处理服务和 App Store 解开绑定，从而让苹果的数字商店生态中可以存在其他支付服务，并且替代性支付方式和外部优惠必须和现有支付系统一并展示。不过，苹果仍然可以向相关交易收取费用。
亚马逊目前为其 AI 驱动的数位助手 Alexa Plus 拓展新的功能。该公司早前宣布，将从2026年起为 Alexa Plus 新增4项集成，使其能够与 Angie、Expedia、Square 和 Yelp 协同工作。这些新增的集成功能将允许用户完成多种操作，例如预订酒店、获取家庭服务报价、安排美发或美容预约等。通过 Expedia， 用户可以比较预订并管理酒店预订，或者直接告诉 Alexa 自己的偏好，以获得个性化的推荐。这些新的服务将加入 Alexa Plus 现有的集成内容，其中包括 Open Table、Master Farm、TechMaster Farm 和 Uber 等。类似于 ChatGPT 目前将应用集成进聊天机器人的方式，亚马逊希望通过其数位助手让消费者更轻松地使用各种线上服务。使用者还可以使用自然语言与 AI 助手对话，进行来回的交流，并在过程中不断细化自己的请求。亚马逊透露了一些 Alexa Plus 早期使用者的使用情况。目前像 Thumbtack 和 Vagaro 这样的家庭和个人服务提供者已经获得了强劲的用户参与度。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上个月，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湾有事言论，北京发布了旅行禁令。禁令之下，在日本为中国游客提供服务的供应商反倒成为受害者。请听报道。
大批中国游客赴日旅游，进而催生一条龙旅游服务产业。游客的整个行程都是由在日本的中国企业安排，服务以中文为主，大部分通过中国支付平台在线完成。在中共旅游禁令下，大量订单取消，一条龙服务规模正在萎缩。日经亚洲新闻周二报道，一位经营三家度假屋的中国女性说，我在东京的私人度假屋一直到11月14号都预订满了，但12月份的预订几乎全部被取消，而且游客不愿支付取消费用。这位女性是众多中国业主之一，提供的服务包括司机兼导游、中餐馆，甚至还有传统日式服装租赁等。这部分服务在日本旅游业中鲜为人知，主要依靠线上平台和中国服务运营，有些甚至缺乏必要的日本许可证。日本一直是中国游客海外旅游首选之一。日本国家旅游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日本接待了870万中国游客，比2024年增长了近 40%。然而，11月7号，日本首相高市就台湾问题发表言论，称台湾的紧急状态可能对日本构成生存威胁，令中共恼羞成怒，随即发布赴日旅游警告。中国的航空公司正在减少飞往日本的航班。11月份来自中国的游客数量增长放缓至仅 3%。即日新闻报道，航班管家最新统计显示，2026年1月，中国往返日本航班取消量已达2195班次，整体取消率 40.4%。其中46条中日航线在未来两周内计划航班全部取消，取消率 100%， 涉及中日双方共38座机场。市场观察家则指出，中共以旅游作为外交筹码，造成自损后果。亚洲经济评论员陈志强对《华尔街日报》表示，这是一种典型的自残式制裁。日本旅游产业链中，从地接社、私人导游到民宿餐饮，有极高比例是由旅日华商经营。中共的禁令首当其冲打击的是这群中国创业者的生计。更重要的是，这些华商赚取的利润通常会流回中国国内进行二次消费或投资，切断了赴日旅游等于切断了这条重要的外汇与资金回流渠道，对目前低迷的中国国内经济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假日季到了，给听众朋友推荐一款家用小电器 MetaClay 淀粉薄煎慢炖锅。它采用天然紫色粘土内胆，集四种功能于一体，电饭煲、快速慢炖锅、保温锅和汤锅。
MetaClay 陶土锅因为它略微多孔且导热性低，能够吸收热量并保持恒温，因此非常适合煮饭或慢炖。它能充分激发食物的浓郁的风味和丰富口感。此外， MetaClay 陶 陶土锅拥有天然的不粘涂层，且未经上釉，因此食物不会接触到任何化学物质或铝。
最棒的是 Wet Clay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一键设置无需照看的功能，简直是忙碌厨师的完美之选。只需要几个简单的步骤，您就能轻松烹制出美味营养的佳肴。这款电饭煲设有四种烹饪模式，烹饪时间可编程，从30分钟到12小时不等，就像拥有了一位厨房里的自动烹饪大师。
购买或咨询请拨打美好生活小铺热线510-850-8680 510-850-8680。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明天就是圣诞节了，祝您圣诞节快乐，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